갔어 희객이 여리 뭐 기객이 여리 뭐 미대다이노와 기색노요오나 아타리마에오 この日常を間違いじゃない戻ることも許すこともごわいけど沸騰した時に浮かぶ君にほっとけそうな屈辱もずよく済んだ歌って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曹杰啊，现在是北京时间2022年4月20号的晚上8:30，我终于在今天离开了禁足一个月多的学校，然后来到了位于天津滨江道的一家酒店，我的对面是天津的名校耀华中学。哦，没想到我这样一个断更了将近3年的节目，竟然在这样的一个时期迎来了本该实现的周更。虽然我并不保证这个节奏能够延续到下周，但是至少此刻，在我终于完成了，应该是有史以来迄今为止，在同一个地方，在同一个一片区域待的时间最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心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感慨的，包括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我所关注的远方，也就是在上海正在发生的这样的一些事情，还是有一些想要表述的一些心理想法。那么首先实际上还是先来说一说，自从上一次语无伦次的碎碎念到这一周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么在上一次的那期节目里面，我其实也说到了，之所以那个时候心里面特别的难受，或者说特别的想要开启重新录这样的一个播客，那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看到了在网上能够看到有学生开始在微博上一开始想要通过天津高校解封、南开大学解封、天津高校解封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热搜话题，试图想要造成一定的舆论声势。但是显然前面的这三个话题很快就被封掉了，那么一直延续到现在还留存到网上，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个相关话题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名字，叫刘浩存支持天津高校解封。很奇怪，一周之内这样的一个话题竟然一直活到了现在，日均的阅读量应该也在100万以上，可能确确实实刘浩存有某种魔力，使得这样的一个话题带他名字的话题没有受到审查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当然背后的原因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清楚。那么在上期节目发布之后，实际上我分享给了一些朋友，然后一开始也在豆瓣上把这个链接贴出去了，其实也是想要分享出去。那么有一些朋友听过之后，也是跟他们进行了一些聊天，包括去聊他们所身处的环境的一些变化，以及对我的这样一个情绪的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开导。当然我也非常感谢他们，使得我在录完节目跟他们聊完之后，我的一个心态实际上就稳定了很多，不至于真的把这样一种暴躁演化成一种不太体面的行动。但是哎，说起来虽然说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能够到现在这个程度，也就是真正能够离开校门，在校外能够短暂的喘口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上一周我还真的没有料想到。那么情况的变化的比较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这周一，具体的说是上一周的周日晚上，突然出现了有关天津的中小学毕业班的学生要在这周一开学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那么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之后，其实有很多的声音都会猜想说，是不是就要开始逐步的要放宽教育口的这样的一个风控的这样一个状况。那么果不其然，在前天，也就是在4月18号，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有一些学校放出风声，说要开始首先先恢复线下教学，然后再安排学校没有返校的同学逐步的开始返校。那么这样的一个消息最先真正能够放出来，还是由天津大学，也就是由我所供职的单位的隔壁高校，或者说临近高校，也就是天津高校的双雄之一来推动的。那么我的学校也是在昨天突然间在教师的群里面发布了要通知学生，也是通知老师做好线下教学的准备。那么事实上今天有一些，如果昨天做了核酸今天能够审批入校的老师，实际上已经可以开始线下教学了。那么我的课实际上是在周一，所以说这一周我并没有能够赶上这个线下教学的解封日。然后通过了解课上的同学，实际上还有大概有5位同学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或者是在学校或者是在我们学校的本部，没有目前还没有办法能来到这个新校区，或者是根本还没有能够回到学校，所以说可能在下一次线下上课的时候会采取在校学生线下，然后仍然还会为这些同学开着线上直播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么大体上这是有关这样的一个政策方面一个解封的一个简要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实际上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考虑，至今为止仍然还是一个对我来讲还是一个不是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理由。那么我昨天也是很快就向我的学院申请了说要离校，然后去校外来住一段时间，也其实也就是住上2-3天的这样的一个请求。当然在学院层面很快就有了答复。然后比较奇怪的是今天出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此前也就是在我在3月16号最后一次离开学校返校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能够出来学校。然后期间实际上是有一些老师能够通过层层的审批进到学校里来进行科研或者进行行政上的这样的一个轮岗的工作。那么像我这个就是从来都还没有经过审批入校出校的这样的一批老师来讲，应该是在学校系统里面还没有一个入校的动作，所以说今天当来到门口想要刷卡出校的时候，也是遇到了一些状况。那么经过跟学院的沟通，学院也经过跟学校保卫部的沟通，我临时的在入校审批系统里面先申请了一次入校。那么幸好周一的时候做的核酸到今天中午1点多才到48小时，而我出校的时间是在12点左右，所以说很幸运还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先申请入校。那么大概也就过了10几分钟的时间，我就能够刷上入校。那么再过了1分钟左右，我就可以刷卡就完成出校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这样一番波折其实今天也是有一点无奈，但是最后还是有惊无险。那么在门口等待这个过程的时候，我跟门岗去聊了几句，因为我所选择的这个出门的这个门口是我们学校新开通地铁的这样的一个临近的这样的一个口。这个口实际上非常的小，只有一个人站岗。那么我问当时的值班门卫，他说他已经1个多月基本上没有离开这个岗的范围，那么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可以有短暂的这样的一个离岗的行为。 然后去买点水，或者说去吃个饭，或者上厕所等等，完成这些活动之后，那么他一天24小时就都会在这样一个岗。哎，听上去这也是可以说这是在过去的这一个月当中，可能整个一个学校最为忙碌或也最没有一个工作时效的这样的一个岗位。那么在出了学校之后，我就选择了通过地铁来进城的这样的一个举动。我们学校的这个地铁是去年年底刚刚开通，然后据说也是天津修的迄今为止修的最快的一条高铁，最快的一条地铁。本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海河教育园的这样一个范围设了三个站，就是服务于主要就是服务于天大南开这两个学校。那么本来正常出入学校的时候人流量也就不大，但是前一个月，然后我也是很好奇，也是好久没有接触过外部的人，所以说今天逮着个机会就想要跟别人稍微聊那么两句。然后到地铁站的时候，熟悉的感觉之一就是这个地铁站在安检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严密程度仍然没有改变啊。我其实去年的时候就曾经跟他们说过，就是你们这个安检的这样的一个严密程度应该是天津之最，因为每一次我兜里面只要放个什么东西，他竟然都需要我拿出来出示。这一点其实在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经历的比较少，至少说我觉得在天津其他地铁站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下到站厅的时候，我也遇到了一个站台上的这样的一个安保员，我问他过去的这一个月人流量多不多，他说他虽然说也是刚刚轮换岗之后才上岗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据他了解，其实整个站最高的时候一天才只有50个人来出入，可见这个地铁在这样一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客流量的情况。那么坐上地铁，我首先先到了离学校比较近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然后去吃午餐，然后我选的是一家日料，简单吃了炭烤的鸡腿啊、烤鱼啊，还有炒饭，还有点了4串这个 yakitori 啊。虽然说我很向往着，本来我很向往着能够在出校的这样一个时候吃点好东西来缓解一下心情，但是真正当我吃到的时候，不知道是我的味觉已经在这一个月逐渐失去了对食物的感知能力，还是这个食物的可能质量确实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总之并没有让我能够吃到心里面非常感佩的那样一个地步，但无论如何啊，还是能够出来了。然后之后我就坐着，实际上就是坐着公交车到了我的所预定的酒店来 check in。 那么之后下午也是简单的在附近，也就是天津号称最繁华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走了走，一直走到了海河边，其实范围不是很大，并没有山中才一日，世上已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恍如隔世感。可能常年的在都市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还是使我对于都市生活不至于造成太大的这样的一个疏离感。那么大体上这就是从上一周一直到今天，也就是在我打开录音键之前的这样一段时间的一个简要的一个经历的回顾。那么第二个部分实际上就是想要来说一说我在这禁足的这段时间之内的另一个可以说了解一个试图想要去了解的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此刻，也就是在一个多月了上海的这样的一个疫情发展的一个情况。那么 可能在目前媒介发达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每一个人了解这样的一个受瞩目的事件的渠道不是很一样，或者通过网页文字，或者通过社交媒体，或者通过短视频平台等等等等。那么我所选择的实际上还是我已经好几年延续的一个消遣方式，就是听播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我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播客最开始的一期也是从听播客的自我认知来谈起的。那么我也是有意识的在这几天去大概回顾了一下在最近一个多月所听的有关上海疫情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播客，那么我也是大概的来做一下小小的统计学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那么实际上我最早听到有关上海风这个有疫情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播客是来自于学校里面的一个情况，也就是3月12号发布的一则有与封校有关的与封校生活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播客。那么当然这件事情发生已经在3月12号之前，也就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就陆陆续续的开始有一些区域开始有封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出现。那么一开始也是上海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加二加二一直加二下去的这样的一个封控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当然学校一开始是属于7+7的这样的一个隔离的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再往后3月19号又听到了与这个在公司隔离的相关内容的这样的一个播客。那么再往后实际上3月22号之后已经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有跟现在比较相近的隔离生活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播客出现了。直到3月29号左右上海的这样的一个被戏称为鸳鸯锅式的封城举措，当然现在封城这个词已经不会在官方的层面上被提及，或者说其实从来都没有在官方的正式的文件里面出现封城的这样的一个表述，而是民间的这样的一个朴素的一个理解。那么官方的这样的一个称呼也是今年新出现的一个名词，叫静态管理，当然上海是分区静态管理。那么自从3月29号这样的一个分区静态管理之后，也就是以黄浦江为界，浦西后封，浦东和浦南先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举措出现之后，抢菜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博客就逐渐的增多，这个也是在前一段时间可以说我们可以通过微博上的一些可以说是如泣如诉的这样的一些对于生活物资的生索然后等等渠道能够看到的上海的那样的一个至少能够被表达出来的居民对于生活物资的一种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而到了4月1号之后，就是更多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播客就开始散点，就逐渐增多了。那么原因其实也很好理解，就是绝大多数的人实际上都被封在了家里，或者说封在了一个相对局限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那么可能在完成日常的生活工作之外，很多人就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形式，一方面是记录自己的生活，一方面也是能够舒缓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环境下的一个紧张心理的一个状况。那么这大体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可以说是播客有关上海疫情情况发展的一个大体的一个态势。那么如果从讲述者的这个角度去分类的话，那么大致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分析。那么当然最大多数的就是一般隔离者，也就是没有具体的工，在这个时间之内也没有具体的与疫情相关的工作，也没有志愿服务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一般隔离者、一般居家者的这样的一些生活分享。那么包括日常的生活，包括一日三餐，包括自我的一个调整，然后还有就是居家办公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课题，还有就是 一些特殊情况下的书影音分享等等这样的一些消遣类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的分享。那么另外一类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环境里面，尤其是从四月一号以后，我逐渐被提及很多的上海的各个以小区为单位的团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三类实际上就是非常有限的一些与一些志愿者或者说这个社区工作者的一些交流。那么第四类也是比较少的，就是与处在方舱医院的或者说方舱隔离点的这样的一些被更为集中隔离者的这样的一些交流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如果说还有第五类的话呢，就是处在其他地方跟上海朋友的通话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当然这个里面实际上很多对话的对象都是第一类的那样的一个一般隔离者。那么一直到我此刻录播客之前，我大概听了相关内容的播客差不多是180个单集。当然这180个单集里面时间从短的7-8分钟，长的其实也有2个小时左右的。那么我大概看了一下，我添加到播放列表还没有听过的差不多也还有70集左右。那么也就是一直到此刻我所知道的与上海疫情相关播客的这样的一个量差不多就超过了250集。那么其中有一些是已经有了一定更新内容的这样的一个播客，那么其中大概也有十集往上的这样的一个单集来自于只更新了一集，也就是刚刚开启录播客行为的这样的一些上海的居家者。而且其中比较有趣的就是有一些播客会以上海话，也就是沪语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会表达一些相关的内容。可能其中我其实是没有一个方言基础的人，然后尤其是对于这个南方方言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隔膜，所以说我听的不是很懂，但是在有限的一个能够跟普通话相沟通的这样的一些词语当中，我听到了一些肯定是表达不满的这样的一些话语。那么这大概就是一个总的一个我个人听见这次上海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大体的一个情况。那么听过之后，实际上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最主要的就是有两方面的一个可以达到共情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首先第一个实际上是与吃有关，那么所谓民以食为天，虽然说我自己在学校并不应该有是挨饿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但是毕竟我不是最低的那种食物需求的这样的一个人，即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也仍然希望能够吃得更好的一些。那么当我的学校封掉了，在3月20号左右封掉了外卖的这个途径之后，那么我能够选择的就只有校内的食堂以及我其实本来并不怎么喜欢的肯德基的这个餐厅。当然后面学校也有一些内部的这个能够点菜的这样的一些餐厅也还在服务。当然校内餐厅嘛，那个质量可能各位也都能想得到。那么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其实本来是不能够跟在上海居家者的这样的一些生活相提并论的，毕竟他们是真真切切的是有了物资的恐慌，以及在以及这个食物加工方面的一些可能很多人都有经验不足的这样的一种突然的冲击之中。但是毕竟肚子是诚实的，或者说这个嘴是诚实的，好吃不好吃，能不能吃，能不能吃饱，这些感受我想我能够跟 跟这个声音那头的这个主讲人有一定的这样的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共情。那么当然第二点的这样的一个共情就来自于我们共同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疫情的这样的一个消息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那么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上海居家者所面临的就是从社区到街道这样一个他们能够找到的这样的一些人所披露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和他们能够在小区内部或者说通过一些微信群内部所交换的信息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落差。而我所面临的实际上就是我对于学校的一些决策的一个部署以及学校内部信息发展的一个情况，可能我跟处在学校大部分的同学所面临的情况也都是类似的，就是我们都只是能通过小道消息进行一个猜测，并不能看到一个很正式的这样的一个解释。甚至于上海居家者还可以通过打社区电话打街道电话来去提出自己的一些具体要求，而我跟同学们实际上在过去的这一个月其实很难去找到一个 很直接的一个了解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当然除了像医疗这样的一种特别紧急的需求，还是能够通过一些层级去往上报然后得到一定的解决，但是更多的一些被打上引号的享受型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实际上一直都不能得到很好的答复。这也就是为什么学生们会在网上去刷要求解封的这样的一些话题，试图造成一定的舆论的这样的一些声势。但很可惜，其实造成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线下上课加学生不解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上跟之前的这样的一些微博话题的尝试并没有一些关系。甚至于我其实在网上看到有一些学生因为做出了一些在校方看来并不得体的这样一些举动也会被拉走去约谈，那么得到的回复就是学校层面实际上每天也会去收集一些信息然后做各种的研判，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并不能公开给学生，哪怕是这个学生并不向外讲。好，我姑且认为学校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切实的，但是这仍然使得作为受管控的这样的一方会心里面感到非常的不顺畅。尤其是在大学这样的一个环境，本来我们或者说同学们来，他不是一个作为一个单纯的应该作为一个单纯的管理者，他本来是来学校接受教育。那么接受教育当中很重要就是培养兴趣点，然后去培植求知欲，使学生获得新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应该是面向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他单单对于自己所身处的这样的一种管控的局面却不能够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认识。那么这样的一种无奈可能一直到现在，尤其是最近几天听到播客里面可能有一些讲述者也会表达说，我们作为被管控的对象，我们本身却不能够得到很有效的信息，很及时的这样的一些信息，这会非常的让人焦虑。但是另一方面很多精神方面的一些医生也好，或者说其中的一个代表，比如说上海的宛平南路600号所给出的建议就是希望群众可以摒弃或者说尽量的排除这样的一些不良消息对自己情绪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好吧，其实可能做鸵鸟真的挺快乐的，也就是说当人并不关心这些你改变不了的事情的时候真的会变得快乐起来。但是我想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 有一接受过一定教育的人，作为一个接受过一定教育并且有一定头脑的人，他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态度。求知，正常的求知，正常的求索良性的这样的一些知识认识，我想这应该是人发展的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在听见播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实际上还有一类非常特殊的介质。那么如果说从时长上来讲，它只能算作短播客，大概也就十几分钟，但是它其实更多的内容比很多一般隔离者的讲述可能显得给出的信息量可能会更大。那就是时不时会在微博上等等渠道会泄露出来的一些居民跟所谓管理者的一些通话，比如说最早的跟一些疾控部门的这样的一个通话，当然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焦点就是专家的建议是否能够被更上层的管理者所考虑，然后从而对整体的防控进行一个调整。那么再接下来就是一些居民需求，一些急迫需求的这样的一些通话，比如说跟镇工作人员要求物资分配的这样的一个通话，还有就是老人医疗需求跟街道要求出上海，要求出社区去完成自己的医疗需求的这样的一个通话。那么其中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工作人员崩溃之后说了，上海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昨天晚上很有趣的，就是一位据说是德国在上海的一位外籍友人，他对于这个疾控要求把他拉到方舱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表达了非常的不满，甚至于出现了英文的这样的一个粗口。那么在微博上一些国人看来，其实是一种带引号的很解气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毕竟我们的居民实际上是不能够跟疾控或者说跟与整个疫情防控相关的人员用这样的语气去说话。那么有一句话实际上是非常适合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评价，那么这也是微博网友提出来的。有的网友说，为什么德国人可以这样跟疾控讲话，那是因为他有一个强大的祖国。那么有人又问说，如果中国人对疾控说了这样的话会怎样，那么那个人也是同样的回答，那你也会感到你有一个强大的祖国。那么背后的一些消息其实不言而喻，我也就不用再做过多的解读。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上海的这样一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疫情发展过程当中所诞生出来的一些政治讽喻性的这样的一些笑话层出不穷，当然最近几天可能逐渐的变少，然后可能也跟现在被封控了将近一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居民心态状况的这样的一个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有关。很多人其实更多的还是关注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也很难再开出一些玩笑。当然看到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如果单纯从数字的角度来看的话，或许整体的情况会走向我们所希望达到的以及上面所要求的动态清零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但这样的一个过程应该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这势必也会对现在依然被封闭在家里面的在上海的群众心里面造成一些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些压力。那么还是有赖于物资的这样的一个通畅以及有限度的信息的这样的一个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沟通。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就是通过听播客，通过跟日后我可能即将要开启的比如说在天津买房子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新阶段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讲， 其实还是能够从中学到很多的生活上的一些经验，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危机意识或者说忧患意识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应当被考虑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规划之中。比如说物资的储备，很多人都提到了，就是结合在国外兴起的这样的一种末日生存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也会提到说不管这个疫情是不是会在不久的将来会被宣布终结，那么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物资储备应该还是应当受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重视。比如说会要去储存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碳水的这样的一些介质，还有就是要掌握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鲜菜保存的这样的一些技术，还有就是要能够计划在突发情况下家里面的物资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包括补充物资与一些方便食品的这样的一些使用的这样的一些比例。那么其实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可能通过听一些团长或者说一些居民自组织的这样的一些播客给到我的一些生活的启示，事实上还是应当培养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去在一些紧急的情况之中去了解所身处的环境，然后从而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建立一些人与人的关系，从而能够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我们都不能避免的生活在一个小区之中，我们如何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紧急状况下被认为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生存单元里面能够更好的活下去，那么可能跟自己的周边的这样的一些邻居以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在紧急状况下转换为管理者的这样的一些角色的这样的一些沟通技巧或者说一些合作的这样的一些方案，可能都需要在心里面至少有一个概念，而不是说完全没有认识，而就不能在紧急状况下就只能焦虑而不能有所作为。事实上在很多播客里面我能够听到有很多人之所以会显得不那么焦虑，或者说已经能够就是调试自己的生活，能够更好的去适应到这样的一个非常环境，可能还是有赖于跟周边的这样的一个联系，以及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能够打通自己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与外界相联系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我想这也暗合了就是现在在网上或者说在很多播客里面都被发挥过解读过的这样的一个由项彪所提出来的构建或者说重建我们生活的附近性。那么我想上海的这次疫情在这一方面也是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很有益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其实大家在听我刚才的这样一些录音的时候，背景里面一直都会回荡着一个歌声。那么可能看过去年暑假看过一部日剧叫《女子警察的逆袭》，应该是这个名字，毕竟那个日剧的名字都很长，由户田惠梨香和永野芽郁就来演绎的这样的一部轻松搞笑的日剧。那么我今天所选取的这样一个背景音是来自于这部剧的一个主题曲，由 Mile 也就是去年在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上有独唱机会的这样的一位女歌手所演唱的 Ordinary Days。 而我选择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实际上是来自于应该是从去年 或者说是从前年才开始有的这样的一个日本的新的这样的一个音乐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叫 The First Take， 它会让一些歌手在一个纯白的背景当中，有的是没有伴奏，有的是或者说有的只有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些乐器伴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来发声。那么实际上是想要在一方面是适应现在一个隔离的，就是要求隔离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纷繁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之下，使人能够更多的去注意到人最原始的这样的一个声音，从而反观到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所以说我是非常希望能够回到一种 ordinary days， 也就是回到最日常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我想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实现，尽管我们现在已经非常的明确，整个世界包括我们所生活的一个可能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再往大说一点，就是我们整个所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地球、一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都很难再回到2019年的那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疫情将近3年的这样的一个形势，已经极大改变了我这一代人，也就是85后乃至于90后所成长起来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地球村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态势。那么在未来，那么这样的一场疫情总应该会在一定的环境之下被宣布终结。那么它实际上不可能像之前2003年的非典那样会被宣布一个终结，但是它会被宣布一个疫情流行的结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也就是尤其是在现在，实际上当病毒已经变异到更新的奥密克戎乃至于更新的 XE 等等这样一些新变株的一些形势之下，人类或者说有知识的人类应该更多的思考，就是在后疫情时代，人与人、国与国、人群与人群之间的这样一个连接，到底应该以怎样的一个方式来弥补这样的一个裂痕，来修补疫情乃至于在疫情的过程当中所衍生出的各种的新的矛盾的这样的一些裂痕。我想我个人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解决的方案，但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最常听的一句话就是要爱具体的人。没错，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当中，仍然还是有无数的宏大叙事，仍然还是有无数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主流的这样的一个表述，但是实际上跟我们生活最直接相关的就是具体的人，就是我们每天所面对的市场上的销售员，我们点外卖的外卖员等等这样的一些最日常的这样的一些接触，当然还有我们关系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我想很多人也都会意识到，或者说很多人也都会提到，这2年多的疫情教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活在当下，以及要珍惜你身边的人。我想这样的一些信念，至少这样的一些信念被重新的再提出来，再被加强，都还是很有意义的。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歌声当中，我想就结束这一次的录制吧。 最后如果你能听到这里，那么有一个事情我需要宣布，明天2022年4月21日是我母亲59岁的生日。我的母亲要求在今年去过她的60岁的这样的一个具有纪念性的这样的一个生日。那么我也希望能够跟电波那端的你共同祝愿我的母亲花甲快乐。
どうしよう